所以那个虽然，所以今天以色列历史可以说这个二十六章、二十七章、二十八章就变成了一个预言。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事实上一面这里是宣布咒诅，一面是宣布祝福，但是呢我们知道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就是旧约的特点，你遵守律法你就得了祝福，你不遵守律法结果你就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以为他们能够顺服，但是你看他们所经过的历史就是二十七章二十八章在这所行。所以读预言的人都知道二十八章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你今天可以说点点滴滴呢你可以从以色列的整个的流亡历史，整个王国的历史，非常惨痛的历史，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一点都不错。那么他们你那个特别是你记不记得在这个特别是在希特勒的时候把他们放在集中营里面，那真是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如果我们读读安妮日记，读读看看那些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所经过的那些经历，你知道说神的话实在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约呢乃是神和犹太人所立的约，这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旧约。所以呢这个是二十七跟二十八，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他们是蒙祝福呢还是受咒诅，他们能不能在迦南地留的长久，还是神要把他们连根拔起把他们抛到很远的地方。因为你读这一些圣经你知道以色列人能不能继续的在迦南地，那么就和他们有没有顺服很有关系。所以你后来你到了以色列，你看见整个的以色列地都是一片荒凉，我们知道现在你到以色列去看呢，现在已经好得很多了，但是多少年来你看见也没有春雨也没有秋雨，所以就果然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二十七章二十八章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话语和祝福和咒诅所发生的那些关系。那么这个是二十七跟二十八。那么二十九开始呢，我们知道你若读二十九章跟三十章，那么这个呢就是神所立的另外一个约，这个约不是旧约，不是西乃山的约。神刚才我们所讲的那就是说从二十八章以前，那么我们是那里不只讲到神对以色列人重申他的约，就是重申他的约他不能废弃的，因为那个约是和以色列人立好的。那么那个约呢那个特点是什么，那个约特点就是你遵行他你就得祝福，你不遵行他你得什么祝福呢，比方说埃及人的疾病不会临到你，那这就是祝福的一部分，但什么时候你没有遵行呢，那么这个咒诅就临到他们。所以这个是旧约，这里所讲的完全是旧约。但是呢二十九章三十章是另外一个约，那这个约呢就不是西乃山的约。你看这个第一节哈，这是耶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所以你看见这个何烈山的约就是西乃山的约，那么那个约呢是从第四章一直到二十八章，就是前面所说的约，那个约呢就是神在西乃山所立的约。那么这个很清楚，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旧约，不要忘记了。但是呢二十九章这个约呢乃是和什么，和以色列人第二代所立的，所以是在他与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所以不是同一个约。那么这个约呢你如果仔细的读的话，你就会发现呢是和迦南地有关系。比方说就是说就这个约是什么呢，这个约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将来，或者这样说吧，因为这个约的缘故啊，所以我们晓得迟早有一天以色列人要回到迦南，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二十九章没有三十章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应该就是经过那么多的逼迫，到底有的中国人说他是鹰钩鼻子撑钩心，那么受逼迫你知道到处都流亡，那么那个历史应该就是个历史，因为根据他们的情绪这个情形。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以色列这个 这个二十九章的这个约呢，和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有关系，那里面发生过。那这个约是和什么呢？是和他们能不能在迦南地有关系，就是能不能呢，就是这个你比方说吧，这个第三十章第一节，我所臣民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看见吗？就是根据这个话，所以你看见在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才复国。所以以色列复国不是根据旧约，以色列复国呢是根据亚伯拉罕的约，但是也是根据这个摩亚地这里的约，摩亚平原这里的约。那这个约跟那个不一样，跟旧约是不一样。那么就根据这个约呢，就是如果你们怎样的话，那么现在呢，神就要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逼迫你的人身上，那等等等等，这样下去，那最后呢要立那个约了。那么这就是第一，那不要忘记立这个约，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第二十九章里面第十节，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你们撇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约呢是这样的一个约，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二十九三十那里所讲的摩亚平原的约。那么这个约的特点是什么呢？今日要立你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你们的神。那么然后呢，我们如果再读下去就很清楚，这个和以色列人将来能不能回来，所以以色列人今天能够回到耶路撒，回到以色列，那不要忘记这乃是根据二十九章跟三十章那里所说的。那么到了最后非常稀奇，你看从十五节那里说，看呐、啊，我今日将生于福死于祸臣民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那为业的地方，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意思就是说在迦南的日子不会长久，到了有一天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掳到远方去。那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臣民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所以以色列人最后他们要有弥赛亚国，要回到耶路撒冷，是根据这个约的。那这个约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和新约非常的类似。那个类似在什么地方呢？等到他呼天唤地以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将生死祸福臣民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那这个拣选生命就是拣选生命树的生命，很清楚。那不止如此，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所以你要记得，如果你光注意前面的旧约的话，光有要求， 没有供应，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和华乃是你的神明。所以新约的特点是什么呢？新约的特点不只是有要求，而且呢有供应。所以如果你光是读到二十八章你会纳闷的，甚至对用用在我们身上也会纳闷，但是你读完了三十章以后呢，你就知道说今天只要我们肯拣选生命，耶和华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生命，而那个生命呢能带我们达到那个律法所要求的，那结果就是把祝福带给我们。所以因为我们知道生命是成全的律法，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你知道不光是没有违背律法，而且成全了律法，那么所有律法所有成全律法所带给我们的祝福就是我们的。所以要记得这是旧约人所看不见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以色列人今天要回到耶路撒冷的目的。以色列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那么弥赛亚要回来，然后呢你看见神要和他们立新约。那不要忘记所有在我们身上的故事在他们身上重演一次，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虽然这里和新约没有关系，但事实上那个性质是非常类似的。所以你看见吗？等到你读到三十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生命记你就不觉得很沉重。那尤其如果你应用在我们身上，那就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沉重。但是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三十章的末了那个结束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束。然后三十一章就是摩西临终的劝勉，那临终的劝勉到了三十二章呢他就作歌，那么这个是摩西的歌。你知道圣经里面呢有羔羊的歌有摩西的歌，讲的摩西的歌呢不要忘记就是三十二章。那么然后呢摩西的祝福啊，我再说这个摩西的劝勉是三十一章，摩西的歌是三十二章，摩西的祝福是三十三章。那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看现在摩西生命丰富了，你怎么知道一个人生命是丰富的呢？他能够给别人祝福，就像这个谁呀、啊？就像这个雅各一样，他到了晚年，他可以为别人祝福啊。所以现在他可以把祝福给了别人。所以三十三章呢是这个摩西的祝福。到了第三十四章呢，你看见神就让摩西登到这个尼波山去，然后呢神就把他埋葬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呢死的时候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也没有衰败。那这句话很重要，如果普通眼目昏花就等于有白内障，你就看不见那些迦南美地，但是呢摩西已经120岁了，他能看见整个的迦南美地。所以你看见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呢是托住摩西。摩西80岁的时候他说人若强壮可以活到80岁，所以他写诗篇90篇他已经80岁了，快80岁。所以后来的40年是借来的，后来的40年呢乃是死里复活的，乃是代表复活。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整个生命记就告了一段落。那我想今天呢我们没有注意解释，今天我们只讲事实。那我要劝弟兄姊妹，这个读圣经呢有许多人读圣经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把圣经里面的事实把它读出来，然后立刻就开始解释，那常常闹了很那常常你知道我们常常就误会了神的话。所以我刚才呢大概把生命记里面主要的内容，我们虽然没有进去，但是把它几个主要的内容呢我们把它提纲挈领的把它介绍了一下。那么下一次呢我想我们要进入它的解释，这里没有解释，这就是说这个生命记呢有它的特点，那么就根据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所读到的这些的事实，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要来解释它到底这个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有什么功课。那么这个功课呢和这个诗篇第5卷有什么关系，那为什么107篇是那么开始，然后108篇，然后你发现和生命记呢可以说在架构上很多地方是对应的，是彼此解释的。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对于诗篇第5卷才会有比较更深切的认识。所以我想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因为这个是彼此解释，所以我们今天不能不把生命记稍微的把它看了一下。但是今天我想这个只是把事实把它点出来，那下一次呢我们需要圣灵带领我们进入 它里面更深的意思。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有回去有时间的话，我不劝弟兄姊妹一点一滴的看生命记，但你把几个重点把它看一下。